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们今天要和小贝弟兄继续讨论四世纪。
哎呦，四世纪，
四世纪啊，
数书记这样。
总之呢，你们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四世纪的一开始，你说这个是哈，简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跟随神以来，他们简直灵命的一个最高峰啊！
整个啊以色列族历史里边的一个尖端呢、啊。尽管约书亚死的时候对这些百姓不是没有话说，可是当约书亚一死，他们开始继续去攻打的时候呢。他们的表现的确是可圈可点，里面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效法、值得我们借鉴的。上次我们讲到，几个重点，先和听众朋友们复习一下。一个就是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这个求问不是在问我们应当做什么，也不是等候别人来告诉他，更不是等候一个新的指示，而是就是他们所知道的，有一个完全的明白，并且来到神面前说，我们中间啊，不是某一个人，是我们所有的人，谁当首先上去，就是说每个人都应当去。我们要问的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谁第一个上去攻击迦南人、对对对，我们去干什么？去攻击迦南人。要干什么？要与他们征战。他们不来与我们征战，我们还要与他们征战呢。这个很厉害啊。
约书亚将军也把他们带得很好就对了。
总之是神在那个世代身上所做的功。那这个世代是在旷野里边养成的一个世代。这个世代的父母亲基本上通通倒闭在旷野，可是他们的儿女居然比他们的父母亲都勇敢，都有见识。
这个从小丧母丧父这样子，他孤儿出生就对了。
不见得是从小丧母丧父，可是他们的父母亲就是在咒诅里面漂流了四十年，死在旷野。他们在这个咒诅里面也随着漂流了四十年，等候得赎的日子，等候约书亚带他们征战耶和华说过河的日子。那个日子来了，这些人就抓住机会，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是谁。这些人其实不真的是在埃及人手下受过苦的人呢、他们在旷野过的日子是非常单调的，非常无聊
的。吃过马拿的就对了。
对，可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当神一声令下说时候到了过河的时候，哇，他们大家可是带劲儿啊！就像你像我们在中国所看见的，尤其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对于外面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都有兴趣，对基督的福音也很有兴趣。一说开放去美国，哇，那个有兴趣的人多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在长期受限制的环境里面养出来的一批人。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照着圣经的榜样呢，如果是在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如果没有受过什么苦的话呢，是从来没有出过这样一批人。
对呀、你这个日子过得蛮好，干嘛要去什么征战嘛，对不对？好好的待着、能够把日子过完就很好嘛。
这个想起来就让我们非常非常的丧气
啊。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在美国的人，对不对？
这美国现在就是在苦难当中啊，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的儿女受了苦没有？他们有没有因为美国经济不好就少吃了一顿饭？我看没有嘛。
可是现在以生活的品质啊，各方面水准来讲的话，美国已经不是过去那么风光了，对不对？
还是一样，
接近第三世界了，
还差得很远了。你这个有没有什么喝水还要把它烧开的？没有，小孩子整天住在空调的这个房子里面，他们上的学坐的车子都是干干净净的。你我们的儿女在这样的环境养起来是不可能成大器的，小贝。
那你照你这样意思，难道都要把他们送到中国去吗？ 不要搞
那也不是办法，因为
中国是中非共和国啊，送到非洲的中非共和国，这样他们就可以哈好好的锻炼一下。我就有认识一个哈，也是我们族内非常的好弟兄啊，怕他的孩子呢在这种哈太过安逸的环境成长对他不好，所以呢他每年就抽空在这种暑假的时间就把他送到非洲去然后几个礼拜让他在那边他过过苦日子这样子
结果呢交了一位非洲女友回来
没听说了，只是听说是这样，就在那边受苦之后呢回来就补偿他，就再送他到佛罗里达去度假一下这样
真的、啊、这是谁啊这个因为我们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说你刻意去改变这个环境往往也是徒劳无功啊因为我们已经住在一个比较发达比较物质舒适的地方我们已经做了这样的选择也好，是神的带领也好，总之呢你要再改变这个环境，你总得晓得你是为了什么，你总得是出于信心去做的。单单为了改变环境而改变环境，说改变了环境之后我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可能比较勇敢，那神在神面前比较勇敢要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些问题倒不是这么简单啊，只是可能比较实际的就是说，看看尽管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呢比较安逸的环境里面，是不是也出过强壮的基督徒那个诀窍在什么地方？也在安逸的环境里面长起来，是不是曾经出过相当强壮的整个世代的基督徒？
照理讲是有啊，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啦，他们那时候国家刚刚强起来，对不对？为了要能够让全世界证明，美国是一个强国，他们也基于爱国心啊，所以多多就出去宣导啊，对不对？宣教，所以呢，可是现在那个，反而常常像美国人常常觉得自觉好像已经快比不是过人家，跟不上人家了，
美国人自尊心的确受到很大的打击不过他们虽然在有的方面有白种人的骄傲，在有的方面呢的确有他们很谦卑的地方他们总是觉得说别人也有他的好处你别看他好像虚心不耻下问，对不对？先看看中国人怎么学数学，他们怎么带小孩这种事情开始成为讨论的话题，是不是？中国人吃什么针灸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命比较长都开始想了，为什么中国孩子比较乖智商比较高都开始想了虽然如此他们还是有相当相当强的民族自尊，他们还是晓得他们的长处在哪里我最近听到一篇东西，其实这篇东西在美国其实是蛮出名的，也被好多地方拿去用但是我在想那篇东西其实拿来读读可以对我们有帮助。
这个那一篇东西怎么讲的好像很有价值对不对？你如果看到一篇好文一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之类，什么叫那一篇东西？
不是，其实它是一封信
我就看到一封信就好了嘛，那一篇东西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贬化，东西是一个东西，并不表示是不好。你看主耶稣都把圣灵把他自己称作好东西，对不对？天父岂不将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
强辩，对不对？
我没有在强辩，这事其实我老早就注意到了，对不对？我们什么事情要给你做圣经的榜样？圣经可以说东西，我们就可以说东西。主耶稣是不是个东西？他自己把自己比作一个东西，没关系。
所以我现在懂了，难怪那这样古中国人实在是充满了智慧难怪骂人的时候说你不是个东西，这真是在骂人，对不对？因为东西是好的，对不对？
这就是骂南方人，就是这样。你不是个东西呢，当然就是个南北嘛，南方的小辈，对不对？就是个南辈。
好了
，我读到的这个东西，我听见的这个东西是这样。是在美国内战的时候，南北战争的时候，这个够早了吧？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就是林肯总统。
对对对，那个时候有一个北方的军人临上阵，写给他妻子的一封情书。
情书那我知道，我这篇我也读过。
你读过吗？它里面写什么？
他就是 意应清清如雾，对不对？
怎么样意应清清如雾？怎么样？
立绝民的比较写，这赴死之前写给太太的情书，大概内容都差不多。哎，我就求我要那个，哎，让我比你先死啊，对不对？哎，这样你就哈，我就不会看到你流泪的样子，类似这一类的内容，对不对？
哎，不如我们把这封信念一念啊，从这个里边我们就可以晓得说啊，假如我们的假设是对的，就是美国这个环境不单出了一代很强壮的基督徒，他们出了很多代很强壮的基督徒，直到最近。
哦，
那他们到底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
哦，从这封信给读了出来。哦，
对对对对对。
Dear Sarah, the indications are very strong that we shall move in a few days, perhaps tomorrow. And lest I should not be able to.
我最亲爱的 Sarah, 从各种迹象看起来，我们在几天之内就要出兵了，或许就是明天。唯恐我再也没有写信给你的机会。我心里就有一个催逼，要写几句话留在你的眼前，万一我以后不能存活在这个世界上了。对于这个可能的命运，我没把它当成不幸。我这样说也不是因为对于我所参与的战争信心动摇，相反的，我的勇气一点都没有减少。我清楚地知道美国文化的定义何等沉重的取决于这一次战役是否能够得到胜利。我们也亏欠那些革命先烈为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所流的鲜血，因此我其实是愿意的，而且是满心愿意的，把我这一生的福乐全都舍弃去维护这个政府，去还这笔债。可是 Sarah, 我对你的爱是不会死的，那个爱的绳索是如此的坚强，除了我们至大的神，没有人能把我们分开。不过同时，我对我们这个国家的热爱又像一阵强风，把我连同我和你的爱一下子都卷到战场上去了。你我相处，许多零零碎碎美好的回忆不断浮现心头，为了我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些时光，对神对你我充满了感恩。要我把这些都放下来，并且还把我们将来所可能拥有的幸福都一起烧成灰烬，的确让我为难。主若许可，我们也许还有一段时间能够生活在一起，相爱在一起，能够看见我们的儿子们被抚养成为有尊贵人格的人，和我们同行。我知道我也拥有神对我们性命保障的应许，在我耳边也仿佛听见小儿子 Edgar 在主面前的祈求，要我安全回到我所爱的人身边。但是我亲爱的 Sarah, 如果我不能，那么请你永远不要忘记我有多么爱你，并且直到当我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我必然呼唤着你的名字。对于我这个人的缺失，我所带给你许多的痛苦，求你饶恕我。我从前的鲁莽愚昧所带给你的每一个不开心，我真愿意用我的眼泪来清洗。但是哦 Sarah, 如果我的灵魂还能够回到这个世界上，环绕在你的身边，那么无论在你最开心的日子或者最黑暗的夜晚，我一定来，我一定来。我的气息会抚摸你的脸颊，我的灵魂会掠过你的额头，像一缕清风。 Sarah, 不要为我的死亡哭泣，要知道我只是先你而去，在那儿等你，因为我们必要再相见。 1861年7月21号，在写了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在 Bull Run 这第一场的战役里，苏罗文包头就丧生了。 小贝，我们刚才听了他这封信，怎么样？作何感想？
慷慨激昂啊，对着自己的妻子写那一些，他讲起来是无聊嘛，对不对？哎，对妻子交代的事情，最重要就是像啊，如下，哎，这个瓦斯炉要记得关啊，
啊，
厕所我不在，你不能帮你扫，你自己要扫一下，哎，类似这样。
对，他的话当然写得很好。第一个你会觉得说，他们那时候的人呢、啊，其实就像我们前几代的中国人一样，他的这个文学的修养比今天高的很多啊。
哦，
其实他也就是个老百姓，
这是听起来很像这抗战歌曲啊，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当然，你说在中国，在经过抗战、经过这个解放、经过清朝革命，我们出了不少人才。
嗯，
这是讲老实话。
对，
人格高尚、情操让人家很敬佩，并且我们也出了好几代，可以说相当有志气的人。但是我们现在问题是说，在普通的环境里面怎么办？至少这封信给我们看见说，那个你必须要对儿女唱一点高调。
哎呦，还唱高调，是不是？我们自己都不见得打过战啊，你跟他讲唱这种征战的高调怎么办呢？
在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唱的高调是什么
啊？旷野唱的高调。哦，
对，这批人从小到大他们在生长的时候，他们所听见我们所讲的高调是什么？
是说，哎，神一定要把要带我们进那个应许的地方啊！哎，就在眼前，不远处啊！哎，
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一再吩咐摩西的，你千万不可以忘记，你要殷勤把这个事情呢，系在你的额上，写在你的手上啊，殷勤交代你的子子孙孙，免得他们忘记了，就是耶和华当日怎么样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脱离铁炉啊，肩头得脱重担，双手放下箩筐啊，
嗯，
经过红海来到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时候把法老和他的军兵全部都灭在海里边。哇，这个事情是以神要求以色列人殷勤告诉他们儿女的，因为他们的儿女没有做过法老的奴隶啊。
嗯，
你说现在的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够让儿女长得更强壮？因为往往做家长的、做父母亲的、坐在教会里面做长辈的，没有把自己怎么从罪里面得了释放这件事情好好的讲给儿女听。从世界里面得了释放，从罪里面得了释放，
你根本搞不好连自己都没把握到底释放了没，怎么讲、
啊、这就是了。我们基督徒对儿女的见证往往就是神怎么祝福我们啊，让我们无忧无虑啊，有吃的有穿的、啊
嗯、
一些物质上的祝福，环境上的印证，哦，感谢主你又考了第一名了，了不起，对他说你不要骄傲啊，这神给你聪明啊，对不对？你赶快再去考一个，另外再拿两个第一名给我、
嗯、
他们心里面对于父母亲当年怎么得救、怎么从罪里边得了释放，知道的很少很少。
哦，对呀、啊，哎，反而这些东西可能说不定连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的事情，就反而你的孩子都一无所知啊。
就像我们现在在做节目，做的是这种汉语节目，
嗯、
你女儿听得懂吗？她听吗？不听。
嗯，对呀、啊。
做英语节目，因为我们英语太烂，她又觉得好像很尴尬、很丢人。做汉语节目他又听不懂，他光知道跟你要钱要东西、过日子、去买，
你怎么
是不是看
你怎么讲的好像是强盗这样，
你家三个强盗我家两个强盗，这还有什么话讲吗？我们这一点就已经走错了，你要养出强壮的世代，这个绝对绝对要殷勤告诉他们，哪怕你自己身上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太唠叨了一点了嘛，对不对？是不是想到我那个女儿，对不对？她最常说，我每次一定要一讲说，爸爸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油一个加仑才只要99 cents，她就说你又来了，你每次就讲这个，说油价涨很多这样。听得很觉得很烦，
我马上做个实验，哎，我礼拜天去找你女儿小贝女侠，你有没有兴趣听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怎么犯罪？他马上眼睛又亮起来，讲啊讲啊讲啊他们对于我们过去怎么样在罪的底下受奴役这件事情知道的很少。你当然是在儿女成年合适的状况用合适的言语讲给他们听，可是你是怎么样因为救恩的缘故从罪里边得了释放，这个事情绝对要强调。就像怎么样从法老的手底下过了红海得到自由，这是很重要的。
嗯，
那 第二件事情，有了这个做根基，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啊，也是这个士师记一章这个强壮世代不可少的一个因素。你说我们是不是
去找呢？对不对？
他就是，其实我们是在旷野。你看德州今年是吧，百年纪录的干旱呢、啊，美国全国这个干旱呢、啊，哇，不得了，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因为有了干旱才有干旱？你虽然干旱，这个店里面东西还没缺嘞，了不起稍微涨点价就是了。我们虽然住在一个很好过日子的地方，但是离这个干旱是一点都不远的。
对，
人生的空虚度千万不要对儿女忽略掉，
嗯，
更不要对他们隐瞒起来，还以为自己在保护他们。现在这个中国家长在这方面是最要命的。
哦，
我们一直让儿女去追求那些功成名就啊，好学校、好职业，好像那个东西真的是很有意思一样。
是没什么意思，但是很有用啊。
那个没什么意思的本质，你必须要让儿女能够体会得到，让他们能够明白在我们生命中间什么是重要的。这个事情很难哦，因为你天天吃马拿，尤其马拿到了中国人的手上，那蒸炒煮炸凉拌麻辣哦，真的吗？
是难怪不会，你想想看，难怪不会学脑钟了，对不对？那马拿给你，你们到时候变那么马拿全席，对不对？
对，绝对做得出来，绝对做。以色列人是没有什么想象力，他们吃的马拿吃到心血都枯竭了，这个太傻了嘛。
对呀、啊，
对不对？其实他们有黄瓜、大蒜、韭菜，他们有很多调味料，可以做麻辣马拿。是不是可以做火锅料啊？这个那个什么脆皮马拿、芝麻马拿、甜酸马拿、马拿腐乳、马拿煎饼，广东人不是有什么马拿糕吗？这中国人就是会过日子，我跟你讲，哎，你不要说别的，单单给你好好吃一顿中国菜，你就是心满意足，觉得人生在世啊，真是有意思。下一次肚子饿成了一个很期盼的事情，对不对？真的吗？你看中国这些女学生，好不容易肚子饿了，现在又可以再出去吃小吃了。那是很带劲儿的事情啊。我们在这里过日子也是一样，哎，到了时候可以去度假啊，可以去打球啊，可以去玩水啊，可以去看这个，可以去弄那个。这个旷野的生活被打点的是五光十色，因此儿女从小他没有办法面对人生的虚空面。但是这个人生的虚空面，你固然不用制造一个苦日子给他过，可是得了机会你需要告诉他们呢、啊。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告诉他们？长辈过世的时候，
这一定要等到那个时候嘛？能不能还尽量避免这种？
好吧，那你就等到长辈快要过世，你就看，你看，你看这个阿伯，他快要死了，你可以这样讲，好吧？你看这个老先生，他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把这个事情摆在心里，机会教育是非常多的。
可是这样长此以往，他会不会觉得父亲的思想很灰色啊？
他有可能，那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像我最近认识一个老医生，美国人老医生，有好几次我需要开车带他，因为他行动不是很方便，但是带他的时候就有机会跟他讲话，有的时候我的孩子也可以在车上听见我们的对话，或者至少我跟他说这个人是谁的时候，孩子心里面有印象，他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情。那这个老医生他的言行，他的举止会带给你很多的感慨。
怎么说？
他们上一代的医生啊，在美国在医疗这个改革之前呢、啊，那个医生他们的生活很好，收入很好。可是呢，他现在年纪大了。别的事情你跟他讲了，他都是糊里糊涂，真糊涂假糊涂我也不知道。但是没有一次，几乎没有一次，我没有夸张啊。他上了我的车，五分钟之内，他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的这个证券经纪人呐、
啊。哦，钱的事情非常的精明，
股票怎么样？钱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放在心上。
嗯，
其实你说他没有钱吗？他钱蛮多，可是他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
哦，
然后他怕死，他怕得不得了，他非常非常害怕死亡。你开车稍微开快一点，他就很紧张啊，非常怕。
钱越多的人越怕死。
哎，很可怜的，看着很可怜的。啊，妻子已经与他离异了，可是他这个年老呢，路都走不好了，心还是很花。
哦，真的啊。哎呦，还有想要再续弦吗？
不是，他还在看漂亮小姐。
哦，
他还是找机会去跟人家做英语讲说 flirting。
哎呦，
对，
请问他，你说老先生他是几岁？
他已经八十几了。
哎呦，这一只脚都踏进棺材了，还在这边还笑想别人。
你看他就晓得，真的是很可怜了。然后他迷信的不得了。
哎呦，哪一国人呢、啊？
美国人，美国人，
就是
道地的美国人，
正白人就对了，
正白人，嗯、对。儿子呢是完全不务正业，
哦，老爸有钱嘛，
养了几条狗在家里，嗯，这个房子也是他爹的，可是他对他父亲非常的傲慢无礼，完全不理他。所以常常我接他呢，他需要说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把一袋脏衣服拿去干洗店啊，或者你可不可以带我去拿个药啊，带我去领个钱啊。他这个儿子是完全傲慢无礼，他说这个儿子非常聪明，不用学钢琴，天生就是会弹琴的天才。嗯，他就在酒吧里面去弹钢琴，哦，也不用看谱。那最近找了一个非裔美人，年轻漂亮的非裔美人来跟他同居。嗯，这个爸爸呢干什么呢？儿子是完全不管的。爸爸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想要搬到老人公寓去，但是又没有人帮他搬家，很苦闷的。嗯，然后我跟他说他很迷信，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带他看医生，那里面有一盆植物，我一直认为它是假的，可是他说可能是真的。结果我出来的时候巧不巧刚好，哎，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办公室啊，他们是这样的，这个连盆景啊。盆栽的植物都是有专人来处理的，嗯，浇水啊修剪，刚好那个人来了，嗯，哎，我看傻了，那一盆看起来像假植物了，看看人造的，结果居然是真的。
哦，是真的，哦，哎，是真的可以让人家浇水上去的，
折一折它的叶子，哎呦，是真叶子。
那表示蒙哥你可能平常你的常识有一点问题，哎，真的会看成假的这样啊，
假的会看成真的，要不然怎么会给你做到
节目？那跟他怎么？哎，这是又讲到我这里来，对不对？那他哪一点迷信呢？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我那个是真的，然后他就很眼睛都亮起来，说你可不可以去帮我确定他是真的？
他
说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他已经濒临疯狂了，这种事情有什么好争的？还要
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这么有兴趣，一定要我去弄清楚？我就下楼的时候再去给他看，我说这个是真的，他就很高兴，因为他以为是真的，我以为是假的。上了车第一件事情。等一下我要去买那个乐透，因为他觉得他今天运气好，他讲对了我讲错了，所以他要赶快去买一个乐透。
年纪大的人很多都喜欢买这一套的，
一买就是可以花20块钱去买啊，塞在口袋里。嗯，我说你这个中得了吗？他说总是要试试运气。
会有会中哦，老年买都很
要不准。我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他说我不确定耶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我说总比你买这个好啊。嗯，这个人非常非常的可怜。嗯，那我不是要笑话他，我如果要笑话他，我就不会去帮他。
还有你去载他，对不对？
这个对我来讲就是教育我儿女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然后你从头到尾，难不成你的孩子都在旁边住？
他常常在旁边呢。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其实他也长得蛮帅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嗯，啊，高鼻子大眼睛。个头也很壮，事业很成功，赚了很多钱，可是真的是妻离子散，没有人理他，到了晚年就是抓了钱怕死。人生不虚空吗？人生不虚空吗？你周围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实例，对不对？哎，这些东西让他们认识人生到底是什么。他们交朋友的时候，他们上学的时候，当他们顺利的时候，当他们得意的时候，他得了奖了高兴了，你也是合适的时候稍微给他漏点气啊，给他浇浇冷水啊。
哎呦，你这爸爸就是不是我在说你就哎，老是喜欢浇冷水。
因为你照着圣经的榜样，我们活在旷野却不晓得是旷野的话，那你这个壮士勇士是养不成的。哎呦，
可是人家那个约瑟从小，人家爸爸也是做彩衣给他的，对不对？哎，
对呀，
就动不动给他浇冷水，
就是他爸爸不给他浇冷水，所以上帝给他浇冷水嘛。在一日之间离了爸爸，被哥哥卖，就被下到埃及做了奴隶，一日之间就发生了。其实这个不用等到那一日之间发生，你老早就可以告诉他人生的虚空面了。这个社会是人建立起来的一个假象，我们时时必须把这个事情提醒儿女，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埃及的情况，第二个是旷野的实情，这个生命它的虚空度，整个的虚晃度仍然在那恶者的手下叹息劳苦，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儿女身上是需要被点破的。并且要帮助他们，假如可能的话，在离家之前对这个事情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尽管我们可能没办法故意加给他们什么难处。那第三个当然就是对于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盼望，哇，这个不能少的。 我们在天国的盼望，神为我们预备的东西。那这个啊，其实是一个信仰最好的试金石。
哦，这个最容易讲，
嗯，啊，最容易讲，可是最不容易成为实际。
嗯，
因为你没有羡慕，你在这个地方过得越好，你对约旦河那边应许之地越没有羡慕。你越是没有羡慕啊，这三个因素里面少了任何一个，你这个勇士培养不起来的。当时那个世代之所以成为这么勇敢，因为就在河对面，他们也可以看得见。
嗯，
河对面那是青草地，溪水旁有山有谷有泉源的地方。摩西当初送了探子进去，他们虽然怕当地的人，可是确实晓得那个地方比今天这个旷野好得不能再比了。
嗯，
他们每一天在吃这个无味的玛拿的时候，在这个干旱的旷野拔营起行，经过这个大而可怕的有蛇有蝎子干旱疲乏无水之地的时候，每一天他们都想望那个约旦河对面神给他们的美地。
哎呦，所以这个三大教育要点，哎，再给我们重复一次。嗯，
哎，这第三个要点尤其值得好好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盼望天国的人？这个天国这个东西，你就是小的时候哄哄他，还是你真真正正与他一同盼望天上的日子？这又是一样的。如果有长辈过世，他的爷爷过世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整个的过程让他看见爷爷怎么样从一个精力旺盛非常风趣的人，开始渐渐变得无知无觉，走路迟缓，身体被病痛所缠累，然后到了最后他死了，他不是死了，他是得到释放了，他是在天上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那巧不巧，就和刚才我们讲那个老医生同时啊，我们还认识了一对老传道人夫妇，年纪和那个老医生差不多。这个老传道人也是美国人，夫妻两个人心脏都不好，
嗯，
那一穷二白，唯一有的一点积蓄还有房子，在上次房贷危机的时候都给人家吃空了，但两个人每个月是捉襟见肘，条件比那个老医生差太多了。可是你要晓得，这两个人那个天上的喜乐，那个荣耀的盼望啊，不管什么时候你见到他，他都好像刚刚中了乐透一样，开口赞美主，到处帮助人，身体这么不好，还常常跑去这个 soup kitchen， 就是分食物给穷人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以到那边吃东西，还去这种地方帮忙。很热的天呢，这老传道人从前是一个音乐家，年纪这么大了还在写书，他把流行歌和圣经的话连在一起，他一生有很多的小故事写下来鼓励后来的人，也是想办法自力更生，年纪这么大脑筋清楚的不得了，一本卖20块钱，卖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卖了几本。那这些日子以来，我常常开车接送他们跑来跑去，哎呀，人家以为我们在帮他们，实际上他们在帮我们，尤其帮我和我的孩子能够亲眼看见这两种不一样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那个差别是多么大。所谓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那真是在这个老传道人的身上彰显得清清楚楚。那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再有名誉地位金钱，到头来通通是一场空啊。这些事情都是机会教育，一定要放在儿女的心里面啊！天上神为我们存留的东西，我们要花时间去思想，要把这个东西当成儿女真真正正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今天去做律师啊，做总统啊，是不是得个第一名啊，不是搞这个东西。地上生命的空虚，今天什么叫做我们在这个肉身里面叹息劳苦，在败坏之下受辖制，这到底怎么回事？找到机会要和他们解明。还有呢，脱离罪，这个脱离罪在教会环境长大的孩子不太容易，除非他自己有很坏的恶习啊，做了犯了什么大错啊，做了什么坏事，要不然这些孩子基本上乖乖的。
嗯，
他本身对于什么叫做脱离罪，那我们就要从小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是他的脾气，有的时候是他的自私，对不对？有的时候是他的嫉妒，那些东西在辖制他，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为非作歹，也不认识神，也没人管。
嗯，
对吧？你可以犯下很深的罪，对于什么是罪，那真的是亲手摸过亲眼见过，然后当我们得到释放的时候呢，也很有感慨。
嗯，
那至少你要把你自己的见证传给你的儿女听啊， 对不对？他如果知道什么叫做脱离世界、脱离法老、脱离罪，什么叫做这个旷野的虚空，什么又是迦南美地那地方的奶与蜜，那神的应许，这三个要点在他们的心里，那无论你现在过的是好日子是坏日子啊，你还有可能养成一个健全的基督徒时代。
想不到四世纪又变成是家庭伦理，对不对？是你不能这么从创世纪就家庭伦理，到四世纪还是家庭伦理。你看，
哎，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章第三节，今天我们又讲回去第一章第一节，嗯，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不是倒着走的这样。
的确，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这句话真的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你的儿女会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死了以后，你的儿女会问神什么问题？很有威胁性啊，对不对？如果他不问这样的问题，他没有见识，你的教育失败。好了，小贝，嗯，我们今天这个四世纪的第二课就先讲到这里。
哎呦
啊，
我们现在在原来的章节，
比前面稍微退步了一点。哎，现在网上做节目就没有时间的限制。对吧，
哦，我们录这个已经是网上了，哦，
对对对，正式离开休斯顿本地本乡。好吧，听众朋友，我们就下回再见了。我
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